在我们把讲台交给哈亚牧师之前，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9章。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创世纪第49章，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荣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盔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圈在葡萄树上，把驴圈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的葡萄酒中洗了衣服，他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第14节，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处肥美的粮食，且处君王的美味。拿非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入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长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境，这些福必将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第二十九节，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将我葬在赫人以费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感谢神，让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今天早上由本堂以汉阳牧师为我们证道，他所证道的题目是他的祝福非同我们的祝福。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们，这个系列快讲完了，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来到第49章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一想，你灵修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哎呀，流便啦，西面啦，利未啦，拿弗大利啦，西弗人啦，哎呀呀呀呀，哦，完了，不知道今天学什么。不过弟兄姐妹，这49章确实，因为会这么灵修，因为这49章确实是最难的。在37到50里头，49章是最丰富的，不过也是可能最难明白的。主若许可，让我们慢慢的来走过来。所以如果你看这个换证的话，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观念叫做祝福。所以这个祝福在这里呢，不是爸爸对儿子们的心愿，这不是那个祝福。有时候我们会想祝福是一种心愿，对吗？不过在这里这雅各做的祝福呢，是一个带着预言的祝福，我们叫做 prophetic blessings。这个祝福本身，神借着雅各好像一个先知，他借着这个先知来为孩子们祝福。不过这个祝福呢，是带有这先知预言的那种祝福。所以因为如此呢，他的历史的那个味道相当的浓厚，所以主若许可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谈一件事情，谈后事。其实如果你看这段话，其实在谈后事，雅各要死了。所以从这25节开始，这29节开始，他就开始吩咐后事了。我要回去，我要葬在哪里，特别我告诉你哪一个山洞，是我列祖 所埋的那个洞，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利亚也好，我要在那里，所以他在吩咐后世。所以可能你会说，哎呀，牧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年轻。不过现在就姐妹们，后世早点吩咐，为什么呢？我们看过情况啊，当你不吩咐后世的时候，来到办后事的时候就相当麻烦了。 A 说不是不是，使者要这样， B 说不是不是，使者要这样， C 说你们都错，我对，使者要怎么样，所以其实后事就很难办了。有时候不是 ABC 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很关心那个人，你想按着他的方式来帮他处理办理后事，不过他竟然迟迟不说。所以当他迟迟不说的时候，过后他离开了，而得办的时候，帮你办后事的人很辛苦的，他担心这不是你要的，这不是你喜欢的，所以他就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忌讳的哦。你谈后事不代表明天就会死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是基督徒啊。谈后事不代表明天就要回天家，但是无论你要选择土葬也好，无论你要选择火葬也好，火化也好，火化过后呢，这骨灰放在那个瓮里头，那你要吩咐交代一下，这个瓮要放在哪里啊？瓮可以放在这骨灰安置所，英文叫做 columbarium 啊，骨灰安置所你可以买一个龛，一个 niche， 一个新加坡的龛可以买两个座位的，一个座位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有一年我去这个骨灰安置所啊，我看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哦，进来大门哦，走不远30步就到了，刚好是我的那个视线哦， 1.5 米高，那我就去走去办公室，我就告诉他说，哎，我想买一个。那办公室的人看着我，他说，先生，你的死亡证书给我一下可以吗？他在捉弄我，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预先采购的啊。当然如果你去私人的可以，你花个几千几万块，不过千万不要这样做。为什么？私人在新加坡它的地契只有30年，所以你太傻了，你花了几千几万块，30年过后你的孩子要头疼啊，爸爸妈妈的翁放哪里啊，要搬家。不过如果你找政府的话，政府说又便宜又好，这年头很难找 cheap and good 啊，你花的不到1000块，永久地契啊，不用搬家。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东西要谈啊。你火化了过后，你的骨灰怎么办？你的翁怎么放？要放在骨灰安置所，要再撒在花丛里头，要撒在海里头，我们都不能帮，我们都能帮你做，不过你需要吩咐，你真的需要吩咐。所以这些事情千万不要忌讳，雅各没有忌讳，像我们也不用忌讳，所以我们坦然的平常心的来谈，吩咐一下，所以以后你的孩子们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帮你处理后事的时候，他真的知道你的心愿是什么，他可以平平安安的来帮助你来处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看这段话的时候，其实雅各就聚集他的孩子们。所以当你看开始的时候，雅各很认真的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雅各很认真呢？第一节到第二节，短短的两节经文，雅各就给了4个命令 ,4 commands。所以你看他命令什么呢？雅各叫了他的孩子们来，雅各开始说话了，你们要聚集 ,you must gather。我要把日后的事情预见到的事情告诉你们。雅各在第二节再说的一次，你们要聚集，不要开玩笑，我来真的，我是认真的，你们12个家伙全部给我来。来做什么？雅各接着第3个命令，你们给我听，你们再给我听。所以雅各的后世呢，他告诉他们的祝福是很认真的，这是雅各的语气。不过你发现啊，雅各在临死的时候，他怎么称呼自己？他称呼自己为以色列的神，是很奇怪的。你们要听，以色列你们父啊，为什么雅各会这么说呢？ 这弟兄姐妹们就来到我们认识不认识这个名字叫做以色列。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这是以色列的希伯来文字。如果你稍微熟悉这个希伯来文字的话，它其实有两个单词，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它划线的地方，左边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名词，叫做神。可以，没问题。帮我们右边那个字呢叫做打斗。所以如果你加上一个小符号的话，就变成他打斗，他打斗。所以在这里呢，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很特别的，是一个打仗的名来的。所以如果你研究这个字的话，它有两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他打斗神，他几时打斗神？创世第32章啊，弟兄姐妹们记得吗？这雅各要从哈兰回来了，路上要见到以扫了，怕得要死。所以那个晚上神显现了，他跟神摔跤，他跟神打仗打斗。所以因此呢换了他的名字。不过这个名字里头还有一个应许，就是第二个意思，神为他打仗，神为他打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以色列人。怎么说呢？在这圣经里头，有时候你发现圣经里头会用这个以色列来形容我们。加拉太这个地方是个外邦人的地方，但是当保罗写完加拉太的时候，保罗为加拉太人以色列，称他们为以色列，祝福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的神学，保罗明白原来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信心的子孙，原来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原来我们都是以撒和雅各的后裔。原来在从新约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引进我们进入这个以色列的国度里头。换句话说，我们是蒙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色列，我们的神为我们打斗，我们没有跟神摔过跤，像雅各一样。不过我们身上有个应许，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征战的神，所以因此我们不害怕。所以我们要开始了，对以色列雅各要吩咐后事了。所以他的后事呢，你可以分两大种类来看，是挺有趣的。两大种类来看，下一个幻灯告诉你，第一大种类是在前面的，将要变成在后面的。神的救赎计划和你和我想法不一样的，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他的想法并非我们的想法。所以现在我要给六个例子给你看到，那个在前面的竟然要变成在后面的。原先那应该蒙福的，应该得最多产业的，竟然要变成在后面。雅各要开始了。所以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就是流便 Reuben。 所以流便是雅各最大的，大的意思就是他是你和我在最年轻的时候生的孩子，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生的孩子。所以这个雅各知道当他大得尊荣的时候，当他有权力的时候，当他强壮的时候生的那个孩子是流便。他原本应该是最大的，他原本应该得的是最多的，但是流便做了一件事情，雅各没有忘。流便和巴巴的妻子同房，英文叫 incest。 所以现在回来了，这流便以为巴巴神不知，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是父亲知道的。所以来到祝福的时候，这雅各为他做了一个预言的祝福。他告诉他说，因为你放纵情欲，所以这滚沸如雪，就是你可以想象好像一个水滚起来的时候就很多泡沫啵啵啵啵啵啵啵啊，所以要告诉他说，其实你的情欲好像滚水一样很多的泡沫，你基本上在放纵你自己，到一个地步你连我的床我的榻你都敢上。所以因此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因此你不得居首位，那在前的然后变成后面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是第一个箭头下台了，那老大下台了。过后呢，你看第二个幻灯，下一个幻灯，你发现老二老三也下台了。 所以这雅各他并没有失智症，雅各147岁了，不过他清清楚楚记得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流便所干的坏事他下台了，因为西面利未所干的坏事他们两个也下台了。那你说他们干了什么坏事？雅各直话直说，雅各说，西面和利未，你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让我们想起什么？创世纪34章事件的事情，他们残忍，他们可怕，所以因此现在雅各咒诅他们。雅各告诉他们说，你因为你们的缘故呢，我要把你们分散在这雅各的家族里头，其实你们是没有得地的。所以过后我们看到真的是如此。西面他的地在哪里呢？基本上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很少听到西面的地的，因为西面这块地是被犹大地包围着的，根本不起眼的。人家想到犹大地就先想到犹大，西面呢基本上是一个不足一个很不起眼的一块地。而利未更惨，一块地都没有，而利未是被分散的，在逃城里头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这里雅各做了一个预言性的一个祝福。为什么他们要讲？因为雅各让他们看到，你选择犯罪的话，你要担起这犯罪的后果。这是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回事的，神不知鬼不觉。你和我，我们选择犯罪的话，你要承担这犯罪的后果。你要选择固执的话，你要承担这个固执的后果。人家叫你改啦，不要这样做啦，不好这样说话了，不好这样做事了，不好这样生活了，你选择固执 stubborn， 那你要选择承担这个罪的后果。以后你看到你的家庭破碎，你不要来告诉任何人说你们没有告诉我，身边的人都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了，你不好去说这句话了，你不好去那个地方了。但是如果你硬着颈项要这样做的话，那你看流便，你看西面，你看利未，你要承担这犯罪的后果。这跟神没有关系，你到那个时候你不要来埋怨说，上帝啊，为什么你不爱我？上帝好爱你啊，爱你爱得不得了，上帝差派多少的使者在你身边告诉你不要这样说话啦，你不要这样做事情了，你不要去那种地方了，你硬着几项要做，这跟上帝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你选择寻求那不讨神喜悦的旨意。利未、西面、流便就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跟罪恶开玩笑，我们都会犯罪，不过神不喜悦的事情是我们继续的硬着颈项犯口上的罪、心中的罪、眼中的罪、手上的罪、脚上的罪，硬着颈项的罪，这是神不喜悦的。快快的回来，神答应我们，他要赦免我们、饶恕我们，神要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来要看这个看下一个的时候，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是以撒家。以撒家其实是这利亚的第五个孩子。不过有趣的是，你发现长得过后都变厚了。以撒家比谁大呢？以撒家比西布伦大，就在这里。所以他们两个兄弟呢，你可以想象，这老大到老四呢，他们和老五老六，利亚的老五老六年龄差距很大的。所以这个老五老六呢，好像一对这样。不过这一对，你发现那个大的也变小的。为什么这么说？这雅各就对他，就为他的这以利亚的老五说话，他说：“以撒家，你是一个强壮的驴卧在这羊圈里。”哇 ，good， 很好啊！你要想为什么他说强壮的驴卧在这羊圈里？弟兄姐妹们，驴头他身体过后，他的屁股好像什么？好像这样的。如果一天我们去以色列的话，耶西列谷 Jezreel Valley 就是这样的。以后你站在耶西列谷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是高山，这里也是高山，那个谷很宽阔的，很肥美的。所以这以撒家得的地，那个地好像一个驴卧在一个肥美的一个地方。但是问题来了，你看这15节说什么呢？ But 但是 你要成为服苦的仆人，不好，得的地很棒，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奴隶，谁的奴隶呢？也都让我们看到迦南人的奴隶，这是以撒家，又是多一回，那老大变成小的。你说还有吗？还有啊，你看胆，下一个的话，胆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毕拉的长子，他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要判断神的名，以色列的支派，在这个支派当中，他好像一条蛇，这条蛇甚至可以伤马，所以就这样想象一下，这真的要想象一下，因为雅各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用诗歌的题材 ，Hebrew poetics， 所以用诗歌的题材讲。蛇大还是马大？是马很大只，蛇小小的。马是可以是一群的，对吗？蛇很少一群，蛇是独来独往。在胆支派里头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不过很厉害，一个人可以挡1000个人、100个人、10个人，有的。四世纪让我们看到以户。世纪让我们看到昌孙好像一个人，不过众马们都怕他的，但是还是有问题啊。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第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你看这个胆竟然是这么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派，不过这个胆竟然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救我， save me。 你几时需要人家救你？现在就姐妹们，我们几时需要人家救我们？我们被人家打抢了，打999啊，你跟警察讲救我，你去医院急诊部门的时候，你跟医生说救我，换句话说，当我们呼求人救我的时候，就是我落难了，我碰到困难了，我遇见问题了。所以这雅各在告诉这毕拉的儿子长子说，以后虽然你很厉害，但是你要经常来到神面前求主救我，救我。所以又多一回。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谁呢？下一个就是这在这里的加特，看到没有？加特。所以加特是希帕的儿子，他生活环境不太好。如果雅各告诉你哦，你天天被敌军追杀，哎呦，我可以送我去一个平安的地方吗？整天人来追逼我，来跟我打仗啊。虽然我有能力，我也可以追逼他的脚跟，我有能力反抗他们。不过这不是一个幸福的一个福气啊！你天天常常碰到问题，不过你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得胜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太好。不过又让我们看到这大的又变成后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认识神的时候，神一直在告诉你和我一件事情。不要把神看小了，不要把神的心意当成是你的想法。太多太多时候，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需要澄清一下哈，你不要回家的时候很沮丧，沮丧的缘故是，哎呦，今天牧师跟我讲，我这个老大惨了咯，要坐后面啊。真的有人这样问我啊，以前我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在告诉我说，我这个做大姐的，我这个做大哥的惨了咯，要在后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你自己放在圣经的里面，你不是圣经的主角，应用不是这样的啊。我没有这样应用啊，告诉你们说，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谁是大哥大姐啊？你们惨了，回家赶紧悔改吧，否则你们就是流变，就是立位，就是基面，就是加特，就是这些，不是不是。这雅各在告诉他的家庭12个支派说，神要借着我们的支派，神借着我们的爸爸，借着以撒你们爷爷，借着我，借着你们来执行他的救赎计划。在这执行的过程当中，有12个支派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执行这个计划，神通过雅各把这个计划给他们看了一个预告片，一个 trailer， 这个就是那个预告片。所以在这个预告片里头，12个支派里头有六个要从前面到后面去。而我们就来到下一大段，下一大段就让我们看到有后面的却要在前面。The first, the last, the last, the first。 所以这是雅各的祝福。所以我们一一的来看， 我们看最小的吧，弟兄姐妹们，最小的是谁？便雅悯。当便雅悯来到这个进入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便雅悯的角色啊，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无助的，非常非常软弱，到一个地步，四哥犹大要保护他，不过你看到来到这祝福的时候，这不是便雅悯了，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便雅悯。这个便雅悯不要小看他，他不是永远无助的，这个便雅悯会健壮起来。当他健壮起来的时候，从这个支派里头，他会有会有令你和我想象不到的勇士。以后有一个王叫做以扫，以扫他的儿子约拿丹，他们都是勇士，他们都是什么？都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所以这是第一个从最小的开始。就我们来到约瑟。约瑟是有趣的，因为在这个福气当中，约瑟的福气是最多的，最大的。如果你去算那个字的话，约瑟的福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48章给我们那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在48章，这雅各告诉约瑟说，玛拿西、以法莲都是我的儿子了，他们要取代谁？他们要取代这流便跟西面。所以你和我现在可以明白了，取代他的缘故，因为雅各知道流便和西面要下台了，那老大老二的位置谁来做啊？像由以法莲、玛拿西来做。所以以致上次我们来谈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玛拿西跟以法莲的地土地拿的最多，因为从雅各的角度，他们取代了流便跟西面。所以如果你去研究这约瑟的话，约瑟里头要想象，约瑟里头他有玛拿西，他里头有以法莲。所以现在这雅各吩咐约瑟的时候，雅各为约瑟祝的福是最多福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如果你有机会回家算这个字叫福啊 ，blessing， 福或者 bless， 这个福在约瑟的福里头出现了六次。那全能者必将天上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抚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祝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到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将在约瑟的头上。所以约瑟是很开心的，都是好的 ，good， 都是好的。而且在这段话里头，其实它很丰富，因为你看看他怎么形容我们的神，他用五种方式来形容我们的神。他形容你和我的神为牧者，他形容你和我的神为我们的磐石，形容你和我的神为大能者，为神，为全能者。所以如果你是约瑟的话，你可以很有体会的，因为在过去的这六七十年，你经过你的生活，你发现神真的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我的牧人，做我的磐石，赐给我大能，赐给我能力来熬过最艰难的日子。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约瑟的神而已，这也是你和我的神。未来的日子有自己的困难，未来日子有很多的福气，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福气，六个福气。不过未来的日子困难来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一位神，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牧人，这位牧人会看顾我们，这位牧人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这位牧人不是两手空空的，这位牧人他右手有担，左手有杆，这个牧人会保护我们，这个牧人会给我们力量来继续走下去，这是我们的神，很好的祝福。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亚瑟，还没有到犹大，就来看这亚瑟。所以这亚瑟他是西帕的老二，就在这里，西帕的老二。所以当圣经讲到亚瑟的时候是很好的，很美的，不过只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亚瑟你的地呢要出肥美的粮食，出君王的美味，这是好的，不过 记得它又是小的，不过好像的大的福分一样。来到西布伦的时候，它是利亚的最小的。西布伦必住在海口，要成为停船的海口，它的地界要延伸到西顿，所以告诉我们这西布伦是个搞贸易的地方。搞贸易的地方好像新加坡，好像香港，好像上海，好像伦敦，好像纽约，好像洛杉矶，统一的都财富。西布伦是丰富的地方。拿弗他利呢拿弗他利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又是小的，它是毗拉的老二它又得了美好的福分。这拿弗他利它是那被释放的母鹿，它要出佳美的言语被释放的母鹿它要出佳美的言语，所以是个幸福是个快乐的一个地方确实带我们来看为什么是一个幸福快乐，为什么它能出佳美的言语呢带我们来看。不过我们先要把那个焦点放在这最后一个，就是犹大在这个福气当中，除了约瑟是最多福气的最长的，第二个呢就是犹大了在这个犹大里头呢，其实你发现有一个很别扭的事情发生了。当雅各来祝福他第四个他老四的时候，他开始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了。让我们来开始第八节这里这么说，圣经说犹大你的弟兄们要赞美你，其实在原文是很美的，他说犹大在原文叫做耶胡达，你的弟兄们要犹大你是很好听的，耶胡达犹大，所以他好像在用犹大的名字来做一个俏皮的改变，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你敬拜你，所以换句话说雅各在告诉他的老四，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要发生。你虽然是老四，不过注意你的弟兄们，那你就抓头了。犹大不是老大，现在如果按照48章换位置的话，以法莲是老大，玛拿西是老二，现在为什么雅各来到犹大的时候，他竟然告诉犹大说，犹大你的弟兄们要敬拜你要赞美你，要俯伏于你，所以他担心他不明白这个观念，他接着说，他说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太清楚了。就姐妹们，下拜在这个系列里头你只是听过开始的时候37章谁向谁下拜，犹大要向约瑟下拜，来到49章的时候在后那个要改了，原先在前面要被下拜的人现在要变成在后面了，这犹大现在要被崇拜，他的兄弟们以后的日子呢要来下拜于他，要来俯伏于地，因为犹大在我们当中要做老大，要做那掌权者。所以接着这雅各就说用一个例子，那个例子是狮子，所以你就可以明白当他们分成支派的时候，犹大的旗子他的支派的那个动物呢就是狮子 lion， 所以这个狮子不是老狮子所以雅各要让他知道不是老的狮子是没有用的，会被推翻的，这个狮子呢圣经说是小狮子，是有能力的，是生命力很强的，这个小狮子抓了食物呢它屈身下来好像公狮一样没有人可以敢惹你的那个狮子是很强壮的很凶猛的不但如此呢，在这个狮子有杖，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杖不是打狮子的杖，这个杖在原文呢指的是那种王的杖，英文叫 scepter这杖要在他的两脚之间，直到希罗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归顺于这个犹大，所以这雅各告诉犹大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虽然你是老四，但是神的救赎计划要从老四着手，12个支派里头不是便雅悯，虽然扫罗王 在那里，不是约瑟，虽然玛拿西法莲已经取代了流便跟西面，而是他的祝福非同我们的祝福。他的讲法是老四犹大，在这个老四里头其实有丰盛。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的主经常用这个丰盛的观念，30倍、60倍、100倍、我们的主用这葡萄树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丰盛的观念。这丰盛的观念在犹大的祝福里头重复了3回。你说丰盛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丰盛到把小驴圈在这葡萄树上。我们不没有去过以色列，哎呀，什么小驴圈在葡萄树上？弟兄姐妹什么意思？把小驴放在这葡萄园里头。如果你是个园主的话，你会把吃葡萄的动物放在葡萄园里头。驴是吃葡萄的，你会吗？如果你是个园主，我们不会啊。什么情况下你会让驴住在你的葡萄园里头？对了，葡萄太多了，丰盛到一个地步，这个观念重复啊，但多到一个地步，我用葡萄酒洗衣服啊，多到一个地步呢，我用葡萄汁呢来洗我的袍子啊。有时候你听人家开玩笑，哎呀，我有钱到一个地步，我早上漱口的是燕窝，那种观念呢、多到一个地步，葡萄汁，喝甚至不是拿来洗啊，喝葡萄汁，喝到我的眼睛都红起来，还喝不完，那种的丰盛，他不是叫你去醉酒，弟兄姐妹们，而是他告诉你说，他的丰盛，他的国度，他的权柄呢，是如此如此的，那你想想。所以其实在这众多的祝福当中，犹大的祝福是最大的，是最蒙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来解决一个纠结的事情，应该是以法莲得这个祝福的，应该是玛拿西得这个祝福的，而为什么不是？以后来到诗篇的时候，诗篇告诉解释给我们说，神弃绝了约瑟的帐篷，这是诗篇78篇，神弃绝了约瑟的帐篷，神不拣选以法莲的支派，神却拣选犹大的支派。玛拿西以法莲可以得地，不过犹大会作王。为什么犹大会作王？因为以后有一位救主，那位基督耶稣就是从犹大这个支派而来的。这是新约的预告片，这是新约还没有来到之前让你看到。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你发现这个幻灯是谁经常去的地方？希伯伦、拿弗他利是谁经常走动的地方？耶稣。耶稣的事工不是在耶路撒冷，耶稣的事工其实是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现在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神说这拿弗他利有佳音，有美好的声音从拿弗他利出来，因为这些都是预告片。犹大要出来一位王，希伯伦和拿弗他利有这位王在那个地方传佳音，传福音，在那个地方这个王要兴起他的国度。这个王竟然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王。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的神不小，我们神一点都不小，不要犯这个毛病，不要把神看小了，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当成是最好的想法。神，为什么你不要按着我的想法做事情？因为我们的想法太小太小了。但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让主的想法来取代我们的想法，让我们相信神可以借着邪恶，神可以借着苦难，神可以借着人事与物来执行他的想法。那最好最好的证明就是耶稣。所以当你是耶稣的时候，你想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面上，他经常在福音书里头说，许多在前面的要在后面，许多在后面的要在前面。或许我们的主的脑海里头，他有想到这雅各的12个支派，6个支派其实应该是在前面的，不过他们却变成后面了。有6个支派原先应该在后面的，不过他们竟然在前面了。 而在这六个后面的支派里头，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支派，那犹大的支派，神已经拣选这个支派，神要这个支派兴起他的王。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学的功课。神有他的旨意，而神有他救赎的旨意，神有在你和我生命当中的旨意，这旨意是很重要的，这旨意是你天天和我要寻求的。天天你和我，明天我们要上班了，今天下午我们回家了，当我们回家的时候，我们需要问神，你的心意是什么？神，你要我怎么样的对待我的太太？神，你要我怎么样的来对待我的先生？神，你要我怎么样对待我的儿女？神，你要我明天怎么样的做我的工作？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很多时候不是你的心意，我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是美好的。当我们来看这49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头竟然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救主，一个美好的礼物。神要通过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行事为人的时候，你发现你会跟我们的主一样，会结果会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就算是把驴放在这个葡萄园里头，你都不怕的，用不完的，吃不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先以他的事，先以他的国为念，其他的事情神答应你，他会给你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以他的国，我们不以他的事，我们不以他的想法为念。我的事情很重要，你要先给我，你给我钱，你给我孩子，你给我身体健康，给我这些东西，我才来想你的国，我才来想你的事。现在这些人，这不是神的想法，你把你自己看太大了。上帝想法是你相信我，你先好好的来尊重我。汉阳牧师不是叫你不要离开乌兰教会，今天12点张杰弟兄会赶你走，他是要关这个地方，这个观念不是留在这里的意思。我们想他的事情的意思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所扮演的每个角色，神要你去想，我要你怎么扮演这个角色。你好好去扮演这些不同的角色的时候，神答应你，其他的事情我都会加给你。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神，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有自己的固执，我们的执着，太多太多时候，主，我们要的事情不是神所要的，我们首要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次要的，但是主，我们把那必要的变成次要的，把那次要的变成首要的，使到我们甚至在这个时候在遭受这一切的后果。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你里面，主，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主，你要再次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大能者，我们的全能者，你是我们的神。主，你要祝福我们，但主，你要我们相信你，相信神你的旨意，相信主你的祝福非同我们的祝福。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主，你把我们心中的骄傲把它杀死，主，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按照神你的心意来过生活，来做事情。唯有这样，神，你必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见证到、经历到所有的事情，主，你必定赐给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